我们继续来讲我们这个系列多结果子，今天第14次了。请看以赛亚书65章，以赛亚书65章第八节到十二节。我今天要讲一点我们其实讲过的道理，可是我要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文、不同的方式再讲一点，因为是很要紧的道理，唯恐弟兄姊妹不够深刻放在你的生命里面。我来读这个经文，以赛亚书65章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撒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宴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也许这段经文有一部分你不一定看得明白，那是因为它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先知以赛亚在一个犹大百姓没有那么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尤其有一些领袖他们带头犯罪啊，拜偶像，弃绝他们的神，所以神借着先知讲一些像这样的话。可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包含一些东西是可以用在我们身上的。这里神说他在葡萄当中寻得新酒，就嘱咐人说不要毁坏，因为有福在其中。你知道神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形容一片很茂盛兴旺的一片葡萄园，不是的。因为你看上下文，他在讲到神的百姓落在破败当中，可是却在葡萄园中找到一点东西，一点有用的好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你知道我们人常常看自己，也是看重你自己现在的样子。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从看觉得自己现在是怎么样，看现在自己是怎么样来做出一个反应来。可是神看我们不是这样看的，神常常看重我们里头有没有东西，有什么东西呢？有没有真实的种子？有没有那个永恒的种子，也就是生命的种子？当然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神的道是像种子一样，可是我想也包括了在我们里面任何一点好像有跟神有关系的一点东西，我们有没有一个种子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时候只是一点生命的迹象。你知道，当然不止我们这样看自己，这个世界上的人也都是用像这样的眼光来评论别人。就是用你现在什么样子，你看无论媒体无论一般人的谈论，他们多半都是在谈说这个人做了什么事，这个人表现怎么样，这个人有很有钱，那个人有什么成就等等，多半都用我们此刻看他的样子，他所表现出来的样式，我们用这些事情来评论一个人。我们很少看见媒体或者一般人讨论的时候会很认真的这样讲话说 再过三年五年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很少这样讨论，除非我们是想要骂人说你再过几年也是老样子。可是神不是这样的，神也盼望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不要总是用这种眼光来看其他的人事物，包括看我们自己。属天的子民其实应该把他们更多的专注放在要撒种上面。撒种有的时候你需要耕耘，有时候你需要浇灌，因为我们眼望来日的收成。我们属天的百姓应该经常这样，我们活在永恒的盼望里面。如果连过一阵子的这样的盼望、这样的眼光我们都吝啬给出，我们仍然用现在的样子看自己、看别人，那我们就枉为属天的子民，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都应该，属天的百姓都应该像这样，更多的专注眼望好像还没有看见的，因为我们称为基督的信徒，不是吗？希伯来书很清楚的说，信是什么意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如果真的用信心生活，就应该在你的生命里面应该有一个部分，有的时候需要多一点的部分看着好像还看不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盼望。我没有觉得你要用100%的眼光看那些事，因为你还是需要活在今生，留一点眼睛看你现在过的生活，免得摔跤了。可是你其实不需要用所有的眼光看这些事，你不需要充满在你里面的都是这些事。怎么样能够弄出一些成果，好像人家一看到我们能够称赞我们、能够肯定我们，我们能够在别人心目中有分量。你不需要花所有的心力想这件事，你应该想一个更远的事，我里面有没有能够至终会结出永恒的果子、美好的果子的一个种子、一个生命的迹象、一个一点点东西在我们身上。也许只是像这里神寻得一点新酒啊，一点东西。所以我们都应该常常预备着，像雅各书说的，就是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你记得好几个礼拜前我们讲到这一段经文，雅各书第五章那里的出产啊，原文用的字眼就是在其他地方被翻译作果子的字眼。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果子，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所以我们也应当忍耐直到主来，在主再来之前，因为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属天的子民。你想到主再来，你现在就带着那个盼望来生活，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宝贵的果子。你知道一点种子、一点东西，如果它是活的，是有永恒性在里面的，它常常会发展成你现在不太能想象的事物。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从过去的别人的经验、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学习明白这一件事，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眺望未来的时候，也应该留意这一件事。我的牧师荣教士在50岁之前，他是一个从加拿大到中国的宣教士。事实上他是一个很平凡的宣教士，他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他在内地会，他们因为他身体不是最好，把他派在烟台的宣教士子女学校，山东烟台的宣教士子女学校。那不是他的本意，他是想要进中国内地宣教。他从小就知道他一生是为了这一件事，他从来没有，他告诉我们他从小长大的过程从来没有想过他一生有别的目标。因为他从小他妈妈就跟他说，你是为中国活着的。有一些西方的父母，他们在孩子还在母腹里面就把他奉献为 神的国度为着宣教，有的甚至指定了为哪一个地方的宣教工作，可是孩子长大的过程他们可能不会跟他讲，就是为他祷告，后来神做奇妙的工作应允他们的祷告，到的时候那个孩子蒙召去了他们父母原来在祷告中跟神讲的心愿。其实在教会历史上宣教史上有许多这样子奇妙的故事。即使那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完全背离信仰的道路，可是后来神的时候到了，他们的父母的祷告就应验了。你如果读这些故事，应该激励我们父母的心，你为儿女的祷告是有价值的。可是也有一些父母像荣教士的母亲一样，他在母腹里面就已经把他献给中国，在他生下来成长的过程，从很小他就主动告诉他你是为中国活着的。荣教士自己说，他在成长的过程25岁真的去中国之前，他也曾经对信仰有过一点点退后，一点点不是那么全新的时候，可是时候到了，神仍然得到他去了中国。可是我跟你说，他在中国十几年，后来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面，战后他出来回国，经历圣灵的充满等等，一直到他50岁，他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宣教士。我上网想找一点资料，或者有时候我在一些内地会的宣教士的故事里面，他们有时候会提到哪一个宣教士让他得到帮助等等，可是我几乎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人提过荣教士，除了一本书以外。他当年还是一个孩子，也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面，荣教士上的老师，他对那些老师里面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两位，其中一个是荣教士。除了那个以外，我从来没有看过有别人提到他。他是一个挺平凡的一个宣教士，在人看来，可是就是在他被关在日本的集中营里面的时候，他看见他遇见另外一个宣教士，是一个五旬节派里面的宣教士，他在他身上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就激发他一个渴慕。虽然他从年轻就为渴慕神祷告，可是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更大的渴慕。谁在那个时候，谁能够知道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渴慕，别人看不出来的，他自己里面知道这个渴慕会把他带到何等的境地里面呢？荣教士在82岁那一年过世的时候，他的丧礼以我所知道的近50年来很少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士他的丧礼有那么多人来参加，像荣教士一样许许多多人从他得到祝福。一直到今天他过世已经快要30年，我还是不时的会遇见一些人提到他们当年怎么样从荣教士得到帮助，其中也不乏有今天在不同的地方被主重用的人。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一样，我讲一个比较属世一点的故事。有一个女孩，她结婚了，可是她的婚姻不是很顺利，后来离婚了。一个这样失婚的女子，在那个时候谁会知道有一天她将写出历史上最畅销的小说呢？我讲是 J.K. Rowling， 就是写哈利波特的那位女士。一个人里面有一些东西他你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你不知道那些东西会把他带到何等的境地。所以我们今天看人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不要完全用人家的外面表现的样子就来论定一些事，论定人。我再讲一个故事。100多年前有一个小孩，他名叫做 Harlan David Sanders，他姓 Sanders。 他6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他的母亲需要工作抚养小孩，所以他从6岁开始就在家里面担当煮饭的工作，烹煮的工作。 看起来很不容易，对不对？一个六岁的孩子可能连那个灶台他都可能，我猜想他需要垫一个小椅子才能够在那边煮东西，可是他很有兴趣。他七岁的时候就辍学了，没有机会读书。十几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改嫁，因为那个继父打他，所以他就离家出走，有另外一个亲戚收养他。那像这样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很坎坷，很不容易，对不对？他青年时代做过许多的工作，你要知道他做过什么工作，做过消防员，做过轮船的驾驶员，保险的经纪，他还曾经去古巴当过兵，做过很多种工作。四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因着他接触的，再加上他有这种专长，四十岁他为路过他的一个服务站的一些人烹调鸡肉，卖鸡肉餐给他们。渐渐的他在当地有名起来，你不要忘记他那时候已经有烹饪有34年的经验，因为他六岁就开始煮东西。后来他在往后的8-9年里面，他继续的改善烹调鸡肉的方法，而且他后来有了自己的餐厅。后来因为他在当地人家觉得他做得很好，也影响很多人，所以他也变得很有钱。所以在他40几岁的时候，当地的州长，那时候他在Kentucky 州州长就授予他一个荣耀上校的头衔，所以后来人家都称他叫 Colonel Sanders， 桑德斯上校。可能有的人知道我在讲谁的故事。这个桑德斯上校66岁的时候，因为美国的一个事情，75号公路整修，他被迫卖掉餐厅，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他就像破产一样变得很贫穷，依靠保险金来度日。那因为他已经没有自己的餐厅，可是他已经做这个工作他有兴趣又做得很好，所以他就开始到各地走遍全美国去推销他的炸鸡的方法。如果有饭店喜欢他炸鸡的味道，他就跟他们签约，只要他们每卖一块鸡肉就付给他5分钱，那个时代5分钱当然还蛮多的。你知道在后来他普遍得到肯定之前，他被拒绝过多少次你知道吗？1009次。你就知道他花过多少功夫做这些事。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就是教会基督徒做商人里面一个有名的故事。我想有一些人知道我讲的是 KFC， 就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就是肯德基的创办人的故事。你现在看见的那个招牌里面那个穿白衣的那个老人家的样子，是当年他的商标。他其实后来卖给别人了，可是他们仍然沿用他的商标，而且现在听说肯德基里面的炸鸡仍然在用他当年加的那11种香料。他是一个信靠主的基督徒，他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时期你看不出他那一点里面的信心会把他带到怎么样影响全世界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系列的一起头，我们读到约翰福音15章16节的话，那是纪念我们的经文，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多结果子。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看你里面有没有在撒出美好的种子，有没有在持守一些美好的种子，留意栽种耕耘浇灌，留意它的成长， 我们应该更多留意这些事，而不要常常只用现在的样子看自己跟看别人。我知道我讲过无数次这一件事，可是好像我们很需要被提醒，因为我们睁开眼睛看的都是今天这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看人看事物，也在在的经常的冲击我们。你一定要保持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你是属天的百姓，我们跟世界有分别，包括这一件事。我再一次说，你不需要用100%的眼光看永恒的事，你还在世上生活，你不留一点眼睛看今生的事，小心跌倒。可是我们至少不需要用所有的眼光所有的心力都在看今生的事。在我们刚读的圣经里面，神也用一个比喻，一个葡萄园看起来是荒芜的破败的，是忽然你在它的一个角落里面发现了一串葡萄，你没有说那只是一串，你心里就浮现了，既然它结出这一小串葡萄，它就有希望有一天会结实累累。有一些人就是这样，那叫信心，就是他们看到一串葡萄而已，他们想着就是有一天整个很茂盛结实累累的样式。我不是在讲你的事业，不是在讲你的财富，我是在提到更宝贵的财富，就是我们，就是人，神所造的人，神所救赎的人。我们看自己看别人都应该像这样，应该留意这些事。其实神在这里看得比这个更远，他看到那一串葡萄，看到的是新酒，你知道吗？当然在这里很明显神是越过了这个来看，因为他在葡萄园不可能看到新酒的，新酒还要经过收成，经过压榨，经过各样的处理。可是他看到这个，在葡萄园里寻得新酒，便说不要毁坏它，因为有福在其中。神就是这样看我们的，所以神赶快吩咐人不要毁坏这个葡萄园，不要放弃它，因为有福在其中。我想神讲这个话的时候带着欢乐讲，你能不能看着一副破败的样子带着欢乐讲这些事，带着欢乐想这些事？我讲的破败有可能是你的小孩，也有可能是你的配偶，也有可能是你关心的人。主就是这样看他的百姓，即使看来荒凉，看来力量薄弱，只要有一点生命的迹象，只要找到一点新酒，即使是江残的灯火，圣经说他也不吹灭，对不对？事实上神还是吹他的，不是吹灭，是把他调旺。你应该相信会是这样，你很难说那是因为人的信心最后成就那些，还是神介入做工来成就那些。其实主把这两件事讲在一起，他说在人所不能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也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神的介入，人的信，会成就怎么样的事，是我们现在常常无法推想的。你也不需要预设这样，你当然不需要因为我讲这个话就以为你也去卖炸鸡就会弄成肯德基。神给每一个人不一定一样，对不对？神不但不吹灭，而且会眺望他，他会栽培，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主特别说那是天父的工作，对吧？而且主自己讲的比喻说，神的果常常开始于一个小小的种子，他还特别用了种子里面最小的芥菜种来讲它。我侍奉主快要40年，我们看过许多这些事，无论在教会历史上看，我们自己经历过看见的，还有我们自己的经验，也都有不少像这样的事。我记得我出侍奉主没有几年，主带领我认识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我们去带领的聚会里面， 初次听见有关我们可以这样子遇见主，被圣灵充满，可以这样渴慕神，要耶稣。他们中间有的人被圣灵充满，这在那个时代没有太多人这样子带领，也没有太多人这样的经验。那他们有一个，这群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团体，是一个福音队。他们在假期会到一些比较乡下偏远的教会去协助他们，让学生用假期报名参加有一些这样的福音事工。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假期之声。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妻子不时的被他们邀请去他们那里服侍。主要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带领的人，因为一起投他们经验圣灵的工作是在我们带领的聚会里面。可是如果知道的没有错，其实后来差不多那个时间台湾开始有更多灵恩运动兴起来，他们可能比较倾向于另外的带领的方式。所以呢，谢谢，刘牧师要去我们的儿童升级典礼讲话。那就我所知道，他们比较喜欢邀请当时比较有名的灵恩运动里面的讲员。有的时候那个讲员答应他们，忽然快到的时候不能去，他们就会邀我，所以我有好几次备用的讲员。有一两次我去之前，他们会告诉我说他们参加的人有的人并不喜欢我们带领的方式，因为他们来自一些不同的教会，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些教会很保守，可是他们还是邀我们去，我们也觉得有主的带领就去了。你知道，就是像这样的背景。可是我跟你说，常常主在那边做奇妙的工作。现在那一群弟兄姊妹有好几位我都还经常见面，因为他们在台中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教会，主继续使用他们。你不知道，一个如果在二十几年前，你一定不会想到那一群弟兄姊妹后来会成就像这样的事。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如果我知道了没有错，应该是在北部地区以南，台湾最大的教会了。可是孕育生命不是一向都是从一点点开始的吗？对吧？无论在自然界，在属灵的领域里面都是这样。神喜欢用我们已经有的来使祝福倍增。也就是说，神最起头创造的时候其实是从无变成有，对不对？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这个宇宙并不是一起头就有现在你看见的所有的事物，可是神使它变成有。可是现在在救赎里面，神成全他的工作的时候，神并不常在做这种从无变为有的事。因为他第一次的创造可能神觉得够了，神是完满的，他不会造了过了一千年又觉得说，哎，我们当初考虑不周全，有一些东西没照到。他不会的，能照的是够的。所以他现在其实不常这样做。所以你看他提到神的果，他说是从种子开始，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是再一次从无变为有，他乃是看我们已经有的，从那里再去培植他，使祝福倍增。这是很要紧的原则。当你期待神做工，期待神的祝福，期待神做一些事情在你关心的人事物上面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不要经常只是说，是不是我们只要大声一点祷告，有信心祷告，火热一点祷告，长时间的祷告，进食祷告，然后神就会做那样做工。你可能应该退后半步，先想一想，会不会神想要我们先拿出一点东西来。因为神祝福常常都要我们先拿出一点东西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留意我们里面或者我们关心的人里面有没有一点种子，有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你看他用寡妇一点点的油生出许多的油来。在旧约圣经就有两个故事提到 类似像这样的事。在新约圣经里面，他用一个小孩的午餐，一点点食物，五个饼，两条鱼，那一定是小小，因为那是小孩子带的，不要像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不太容易相信这个，他们觉得说那一定是很大的饼，一个小孩怎么可能带一个大到叫五千人吃饱的饼？可是一点点东西，神就叫五千人吃饱。圣经里面充满了像这样的话，你知道吗？在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旧约的导数第二卷书，撒加利亚书四章第十节，那里有一句话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你看见那些归回的人重建圣殿，比起当年所罗门圣殿是太小的规模。可是神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有一些学者把这句话翻译成：“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你如果认识主，属天的百姓不要整天只是注意那种媒体上会报道那种事吗？在我们周围，或者甚至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是小事，谁藐视这个小事的日子呢？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十三节吧，提到在神的百姓犯罪破败当中，一片荒凉的境况里面，好像树木都被砍伐。那你说，可是只剩下树孽子，就树根存留。然后神说，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他说境内就是有十分之一也有可能会被砍伐，也就是说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一。你知道这里翻译的圣洁的种类，其实原来的用的字就是圣洁的种子，即使只有十分之一，只有一点点，你不要藐视那个神的果，还有许多可能的伟大的发展都源自这些小小的种子。可是今天我要用在这里先知用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个比较，就是有一些人当他们看见坏事，看见不合我们心意的事情，看见那些不是很理想的状况，无论在我们自己身上或在别人身上，我们就会归诸于命运。我们即使不这样说，其实心里也是这样想的，会觉得说为什么别的命运比较好，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有的人他们就会去询问怎么样可以消灾改厄，就是消灾解厄，怎么样去改运。基督徒有时候不敢做这一件事，其实心里蛮想做这一件事的。可是你不知道吗？他们做那些奇门遁甲的东西，最多只能改运，没有办法改命，对不对？我们讲命运，他说你命就是这样，可是可以改一改运。你不知道吗？我们主耶稣是把命都改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运用运来讲事情，他都用命来讲事的。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叫我们生命改变，叫我们生命更新，对不对啊？我知道你会说，可是没有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因为既然叫做命，它就需要时间，需要时间。你不要用现在的样子看事情，你怎么知道从一个小小的种子会后来会成就多大一片树林？你怎么知道一个小小的胚胎后来会成就多么伟大的结局，对不对？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因为一个有坏习性又身体很糟糕，看起来如果他生小孩怀孕的孩子应该会生出一个很不健全的孩子，因为这样就鼓励那个妈妈去堕胎，如果那个真的成功了，你知道世界上就不会有月光交响曲第九交响曲，是不是？那是贝多芬写的，是吧？ 因为贝多芬的家庭就是那样，所以一点点种子你不知道后来会成就怎么样的一片光景。所以请不要厌烦我再三的强调这一件事，让我们不要常常习惯于用现在的样子来判断事情。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你遇见难处，遇见试炼苦难，遇见不理想的事，不要去查究你的命运，你要去找大师要改运，因为神呼召你来寻求他，来遵循他的话。他不但给你改运，他要给你改命，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赐给你新的生命，新的命运。你应该要相信这个吗？哦，我有一个好朋友，在美国，他是一个商人，他住在美国的一个城市。他有一次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在那座城市有一个华人，买了一块地，盖了一片房子，然后开始卖。他就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那里，就是因为华人越来越多人移民到那里，都是蛮有钱的人，而且华人常常都用现金买房子，所以他预料他盖的房子也不错，应该很快给他卖出去。结果华人问津，或者有人来看看，然后就没有下文。那个建设公司的老板，他蛮聪明的，他就仔细去查访，他就发现很可能是什么原因。因为华人嘛，他们要买房子的时候，他们就去请教，刚好那个城市有一个也是华人的一个大师，他们去请教那个大师，那个大师就去看看那个房子，就说这个位置不好啊，方位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就没有人买，你知道吗？那这个建设公司的老板，他不像美国人遇见这种事说不定会想办法要去找出什么可以诉讼的事情，要去争取权益，他没有，他就像很多华人会做的事，他来看他怎么做。他包了一包很厚的红包去拜访那个大师，假装没有那些事，他不是去跟他理论，拜访大师说我盖了一片房子，你来帮我看看好不好？那个大师拿了那一包红包就去帮他看，看了就说：“啊，你这个地方你把这个树弄掉，另外在一个地方加一个树，改了两三个地方说，这样就很好。”没有多久，那房子就全部卖光了。这世界上人就是这样，你也要跟着吗？我的一个长辈，我们现场的大家长贝教士，有一次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事。他有一次走在台北的车站附近，那里不时有人摆摊在那里算命，他就看见一个外国女士，就说：“小姐，你来，我给你算命，我看你命很好的样子。”他用这样来招来顾客，先说你命很好吗？贝教士就跟他说：“哦，我不用算，我知道我命很好。我认识主，我知道我认识耶稣，所以我知道我命很好。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是像这样。你不要说，可是没有啊，我身上还有一个什么病，我现在还有什么不理想的一个状况，我的职场有什么问题，我的家庭有什么问题，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对象。我有很多这样，你干嘛要这样想？我们在讲命。”我们不是在讲你的形象，我们在讲命，命是生命，是会成长的，对不对？你要注意的是你有没有那个真实的东西，不是吗？那个可以存到永恒，而且永恒里面你将要戴上冠冕，是与主一同作王的生命。你干嘛用地上人家给你的评价来评论自己？你没有必要这样。我也认识一个传道人，我记得没有错，应该是这个传道人跟我讲的故事，就是台北信友堂的主任牧师，他前两年刚卸下主任牧师，是我以前的辅导，我最敬重的传道人之一了，神正牧师。他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 这一方面的，他不是以这个为职业，但是他很会算命，而且他的东西不是这个铁口直断那样的，他是 摸骨的。他认为人的骨那叫骨相哈，而且在这一方面他是大师级的人物。他告诉他儿子，他没有办法替他儿子算命。他也知道为什么，他说你好像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他儿子信主。如果你晓得你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是多么奇妙的事情，你就不会再搞这些事了。干嘛把自己像圣经讲的自卑自贱直到阴间？你不需要这样，你比这些所有世人做的这些事贵重多了，你是被造奇妙可畏，那是在上帝的塑造、上帝的蓝图、上帝的心意里面。你应该相信这个，神要把真实的种子放在你的里面，那个不知道有一天会长成什么，可是神对他有这个盼望。你何必用世界上的人、放在媒体上那种成就、那种成功来定义自己呢？那绝对不会是天堂的样子，天堂不需要苹果公司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神说，你不要给时运摆设宴席，不要给天命摆设调和酒，意思就是这样，不要款待这些，不要看重这些，不要一直执着于那些。我们的神是有规律的神，有法则的神，如果他栽种就会使他成长。就像接下去以赛亚书到66章要讲的，如果他使他临产，一定不会使他避胎不生的。有时候即使看起来胎弱力衰，但是你耐心等候，一定会有成就的。你不要去找一个夏甲生出以实玛利来，给自己徒惹很多的麻烦。你也不要像摩西一样用拳头去打死一个埃及人要拯救百姓，那不是神的时候，不是神的做法。你也不要像大卫一样急着要去流人的血来报仇，幸亏他后来听了亚比该的那个聪明妇人的建议。那个妇人真的是聪明妇人，因为他给他的建议是这样的，他说如果你这样做，将来耶和华使你作王的时候，你回头看你会后悔。你知道一个人会想到说，我现在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做，以后过了几年以后回头看会怎么想这一件事，会这样想是一个智慧人，你懂不懂？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想，我们常常只想现在是怎么样的。别神总是提供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觉得不理想的状况，但是我们的主耶和华神，他只做一件事，为那等候他的人行事。这句话也是在以赛亚书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的，在64章了。在那里先说，我们没有听过有哪一个别神像我们的神耶和华神一样为那等候他的人行事，请记得这一句话好不好？而且是他所行的是不能逆料可畏的事，就是你不太能立刻去想象他会怎么样做。我听见常常有人效法我的妻子，常常用这一句话祷告，可是我不知道你祷告的时候到底知道不那个意思，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话，神所要做的是不能逆料可畏的事。什么叫不能逆料？你知道吧？就是不能够你现在没有办法猜想得到的。弟兄姊妹，当神来到我们的园中，我讲的是你的生命，看见一片杂乱，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壁橱里面还藏着一个拔士巴。我的意思是说，你有偷偷的做你妻子不知道的事情， 或者你的生命的角落里面堆了一些垃圾，说不定那是一个啤酒罐，可能还长出一些荆棘夹杂在果树之间。当主来的时候，有可能你想要遮掩一下，如果遮不住，你就觉得说那先不要来，先不要开门，我伸手整理一下。你如果这样做，你有可能会被荆棘刺伤，你也很难整理的好。你有没有，我们今天有没有人自觉生命有一点像这样的光景？可是我跟你说，当神来到的时候，他不会要我们先把这些杂乱的光景整理好，不会的，因为那是他的工作。我父是栽培的人，那是他的工作，只有他能够做这些事。我们的主来到你这里，如果看到这些混乱的情况，他会摇摇头走开的。我们的主从来不会这样的，他会留心看，小心的拨开有刺的荆棘。他发现在那一片杂乱之后长了一小串葡萄，我们的主一定会带着笑容注视那一小串葡萄，一会儿微笑着离开。那就是先知在这里形容的，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所以圣经保罗说，他看我们像他所耕种的田地，他栽种，想办法栽种一点东西，或者想办法使人帮助你栽种一点东西。你看基督来的时候，神临到人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人里面好像找不到什么东西，他就会想办法造一个。他有可能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很刺激的，你知道吧，人家已经38年都得不到医治了，他问人家要不要痊愈。就这样，那个人几乎有一点想要争论说，这有什么好问的，我当然要。每一次我想要痊愈，可是别人比我捷足先登，就是那一点，即使带着一点怒气的回答，够了，那个东西是神伸手，那个人就得到医治。主常常这样，他总要给你一点种子的。我们看圣经里面一个故事，路德记的故事，拿俄米跟路德。你不要想到路德基督，一直想到最后的结局，想一想他原来的光景。他两个都寡妇，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寡妇也找不到什么工作，而且贫穷、失败、失智。我讲的不是智慧的智，志气的志。可是肯神看他们里面有一颗虚心痛悔的心。你看拿俄米回到迦南地，他完全没有为自己找一个借口，他就很清楚的说，他们走错了路，神的手在他们的身上。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那一直甜的意思，叫我马拉，那是苦的意思。虚心痛悔，那是一个种子。在路德身上，你看到一个勤仆、脚踏实地，甚至愿意一点一点的拾取麦穗的一颗心。神知道就是这样，有一天一颗一颗晶莹丰满宝贵的果子将要从其中发出来，至终会结实累累，充满天下。我没有夸张讲这话，因为你知道路德后来要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神得到大卫王，那真的是结实累累，要充满天下，对不对？历史上哪一个人写的诗篇像诗篇23篇一样，经过3000年从来没有间断的被人喜爱，被人继续使用的。我给你多讲几个故事。170年前左右吧，在美国一个乡下，有一个妇人，她丈夫刚去世，可她有，我不确定，我得到的资料有时候说有8个，有的时候说有9个小孩。她是一个敬虔的母亲，可是邻居亲戚都告诉她，你不可能抚养这么多孩子长大，有一些你让人家领养吧。他很舍不得，可是看起来势在必行，他没有办法，确实没有能力抚养他们。那天晚上 他照往常一样拿出圣经照着进度读，刚好读到耶利米书四十九章，那里有一节圣经说，你撇下寡妇，你的孤儿可以依靠我，还是颠倒，你撇下孤儿，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像是这样说的，耶利米书四十九章。那个当然写在圣经上已经写了两千多年，可是那一天那个妇人看，他觉得那是神对他的心说话，那是一个种子，对不对？神的道他接受了，所以他没有把孩子送掉。他的孩子里面后来有一位到芝加哥去打天下的时候遇见了主，后来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就是穆迪，就是穆迪的故事。嗯，以前我有一个同工，他是一个师母，我很少看到一个师母一个传道人像他一样，他我想从来没听过他讲道，他可能我想他觉得他自己不太有讲道的恩赐，可他关心别人充满了爱，非常好的一个传道人，一个师母。他已经在负责跟他的先生在负责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还不时的看到他会在没有还没有人来的时候，他会去打理厕所做这些事。嗯，他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得了癌症去世了，我觉得可能主觉得他特别宝贵，早一点把他接到天上去。我们想到他到天上从来不会觉得遗憾，说好像他的人生过得不完满，不会的，我们觉得那是一个很完满的生命。一点点的事你不知道会做成什么，对不对？无论你多么不堪混乱，都是有希望的。所以你遇见不顺利的事，不理想的事情，不要责怪别人，不要责怪环境或者是命运，觉得好像神待你不公，你应该对自己说，我里面有耶稣，过一阵子一定会更好，因为我们必要想他。这是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讲过的话，对不对？嗯，因为神还在栽培。所以我再一次的用这段经文让我们提醒自己，有一些人看重的不是种子内在生命的迹象，他们看重的就是环境时机这些，所以他们遇见困难就想要去改运改房子改名字，想办法改变环境。先知说，如果你给时运摆宴席，给天命摆调和酒，神说他要命定他们归在刀下。可是我们属天的子民不要这样。我去年吧，我在礼拜二晚上讲加拉太书的时候，我其中特别喜欢一句话，我觉得那个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样式，就是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五节，加拉太书五章第五节，保罗写的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我觉得这句话是我们基督生活生命的样式。我们读一遍，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也是今天我讲的，听得懂吗？你现在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对不对？那义可以包含所有神想要做的事情，有一天要成全的事。事实上圣经讲到义，讲到有一天会结出仁义的果子来，也许这是再过几周我要讲这一系列的时候也要提到的事情。你知道有一些人的宗教是由规条组成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想到你的信仰，你想到的是基督徒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如果你想到的都是这些东西，有可能你的宗教就是一些规条来组成的，一大堆应该不应该，你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好像借着这样你就会有某一种资格，某一种程度。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宗教是一种生命，对他们来讲重点是看你有没有种子，你有没有活水，如果有就有指望。一个像这样的人，他有可能他现在表现的还让我们觉得 很离谱。可是一个人一旦明白这个，你就不需要说啊，我还在喝酒，我还在抽烟，我还在放高利贷，我不能够受洗，你就不会这样讲。真实的宗教会使我们说，哎呀，我还在喝酒抽烟放高利贷，可是我一定会进步，我要来信靠主。那不一样，对不对？我喜欢讲一个故事，以前我讲过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他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会计师我忘了，那叫 Philip Morrow， 他在一个聚会里面得救了。那得救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心里很火热，有一次在聚会当中有呼召，有一些人到前面来，有人想要成为基督徒到前面来祷告，那他也在那些帮助他们的里面，他心里很火热，他自己也得到救恩之乐，所以过去要为其中一位男士想要寻求救恩的男士祷告，那个男士把他的手推开，他已经到前面来是想要得救，可是有人为他祷告把他推开，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跟他说，我不要一个抽烟的人替我祷告。他意思就是说，你还在抽烟，你怎么有资格替我祷告？这个弟兄 Philip Morrow 他这样讲，他说，不，我不是抽烟的。其实他是了，可是他那样那句话你也不能说他说谎，因为从那一天开始他真的再也不抽烟了。弟兄姊妹，如果你存这样的心，一定会有一个时辰是为你的，即使你现在还活在许多瑕疵你的东西里面，你为别人也应该这样想，这样你就不会常常说我没有什么，为什么神还没有让我怎么样等等，你会说再过一阵子我一定会更好，因为我们必要像他。你对自己、对别人、对你的孩子、对你的配偶、对你所关心的人，你都应该这样。如果有的人是特别想到他的年老的父母，你也可以这样想到他们。你不要像夏甲，夏甲从一个奴隶、一个使女、一个女仆被提升成为她丈夫的妾，为了要让她丈夫有后代，她生了以斯玛利，她很得意，对不对？她的祖母莎拉没有孩子，看起来她条件各方面优于莎拉，不是吗？莎拉拥有什么呢？没有孩子，而且本来就不能生育，再加上后来连生育连月经都断绝了，他有什么呢？在这一方面什么都没有。不了，莎拉有东西的，他有神的应许，他也有信心。所以从那里面生出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是主说的。所以一点点东西，只要它是种子，一点点东西，它一串葡萄，一点新酒，你不知道后来会发展成怎么样的境地。你一定要记得，现在还不是验收的时候。如果现在是验收的时候，我们都要哭泣了。幸亏还不是，我们还有机会，让我们继续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神要使我们多结果子，好吗？必有一个时辰为你等。